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十六节，安慰与忧愁。我们在这一大段当中呢，看到使徒保罗他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大恢宏，教会里面有人抵挡他，他不计较，他反过来他安慰信徒，他劝勉信徒，他的安慰还有他的喜乐是与信徒属灵的光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在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其实是承上启下的，保罗在主里终于他得了安慰，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受安慰的人的心，在这里呢，保罗呢，他就是那个受安慰的人，他从信徒、从神、从他的同工，他都得着了安慰。为什么他得着安慰呢？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诚心劝勉人、安慰人的人。就像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他以神的荣耀为念，他以弟兄们的长进为念，所以他有劝勉，让大家追求圣洁，让大家敬畏神，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因为他看重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他自己是一个诚心安慰别人的人，因此他也受别人的安慰。还有呢，他是一个真心的爱弟兄的人，他从来不想占任何信徒的便宜，他说他情愿和信徒同生同死。在查考这一卷当中呢，我们不断地讲保罗的服事观，为基督，为他人。在第二节其实是要接到第六章的十一十二节的，这句话的表面好像是一个要求，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其实你发现他接下去的话语，他也十分的强烈的表明我们没有亏负你们，所以呢也不单单是一个要求说你们心地宽大收纳我们吧，而是一种非常清楚的一个心态的表明。然后后面说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所以他三句话原文都是我们没有亏负任何人，没有占任何人的便宜。保罗很强烈的否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对他的控诉，他没有说是谁在毁谤他，有可能是哥林多人，或者是影响哥林多信徒的那一群人，其中应该是后面这个，也就是影响到哥林多信徒的那一群假教师，他们来控诉保罗。那么在第三节呢，保罗再说，我说这个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保罗又他的口气又在回复了那个缓和，他面对那个攻击他的人，他必须要站稳立场，他必须要表明他的心态。但是对弟兄姐妹，他说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你们很清楚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是怎么样对你们的，所以接下去的话，你们藏在我心里，我们宁愿和你们同生同死，这些话都不是第一次说，信徒也不是第一次听，但是保罗还是不得不要把这一切讲出来。他要这么样强烈的来表达的这个意思，其实是因为他非常看重他和哥林多人的一个关系，特别到了哥林多后书，我们往后要说到的第十一章，保罗对哥林多人有深深的一种情感，甚至于看见哥林多人远离神，与主疏离，甚至于犯罪，他心中有一种愤恨，那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感情的表达。但这个地方保罗还是先讲到了 他受安慰，他灵里有喜乐。在一切患难中的喜乐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从各个方面来的安慰，不断的保罗在那里叙述着从信徒来的安慰，因为信徒对主工人的关心这是很宝贵的。然后信徒本来有一些状况，现在呢回复了，懊悔了，悔改了，那么牧者也觉得非常的安慰，因为他们看见信徒生命的长进。当然也有从神来的安慰，在第五节第六节，还有从同工来的安慰，就是提多回来了，他安慰保罗。提多所带回来的消息就是教会信徒的状况转变了，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五节，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当我们看到第六节那句话，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我们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也是赐下忍耐和安慰的神。其实我们的灵里立刻就会有了一个被激动，得着了安慰，得着了鼓励啊！原来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我们在世界，我们活在世上，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压力，有的时候压力可能会把我们逼得喘不过气来。你说永远我们灵性都在高峰，永远都是喜乐，这感谢主啊。但是我们也有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低谷，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低潮，我们需要有从人来的鼓励，从人来的安慰。当然更美的是，更直接的是从我们的主而来的安慰，他永远都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当我们今天我读到这节经文，求主让我们都能够重新得力，因为他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这一节经文七章的第五节，其实他是把我们拉回到第一章的第三节的那一段，然后又提到马其顿，就又把我们连到第二章的十三到十四节那个地方。所以保罗从第一章的第三节跳到第二章的十三十四节，又跳到第七章的五到第七节，再度的很具体的其实是在呈现的同一件事，这中间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那但是我们还是连得上。七章的五节，保罗提到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这是他离开特罗亚的时候的心情。他甚至是暂时放下了福音的工作，因为他等不到提多回来，他心中悬念提多，也悬念着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就离开了特罗亚，就到了马其顿。但是那个心情并没有因为他到了马其顿就有所改变，他仍然要面对因为传福音遇到的逼迫，那是在外面环境的。还有呢，提多没有回来，他心中挂记着提多怎么样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提多又是怎么样呢，那些信徒的光景是如何呢，很多很多的事情悬记挂记在保罗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到他说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保罗没有掩饰他里面的感情，害怕是经历患难的时候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这是一个生活的体验，和我们属不属灵啊，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西方受到斯多亚哲学的影响，认为呢，智者，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只有理性，不应该有感情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在描写情感的，例如说耶利米 流泪的先知。在诗篇里面，更是有许许多多诗人心情的那个剖白。基督徒当然不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还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保罗透过他的生活体验，真实的带出了自己的心境。他有害怕，他有忧伤，他也要接受安慰。那这样的心境，就随着，就借着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就得着了转变。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我相信今天，他依然安慰着属他的儿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是永远哀哭，好像我们所信的神不真实一样。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流泪，这是真性情，这是真感情。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当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说话的时候，他的安慰临到的时候，就不要再哀哭了，就不要再低沉了，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站起来，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我想这是基督徒我们可以有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把握。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安慰了，讲到神借着提多回来又带来了哥林多人的安慰，不论是直接的，不论是间接的，都安慰了保罗。提多的安慰来自于他看到哥林多人对保罗的反应，他们是畏罪、哀痛还有懊悔啊，这是很实际的一个反应，他们愿意离开不义的生活。所以由此可见呢，保罗其实他想见提多，不只是因为这是他的同工，而是因为提多的身上其实呢是带着使命的。那么在时间上呢，哥林多前书还有后书呢大概距离超过一年，当然也有人说可能是八个月。不管如何，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教会的问题上，他的确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有一些问题不是马上就可以处理好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能够得着安慰，事情呢就一直悬在那里。教会的问题，教会的经历，不要以为每件事情可能我们一祷告马上神做工，很快可以处理完成。那么我们呢也不是像那些所谓的哲学，抛开了感情的因素，纯理性来处理事情，这真的是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这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那至于处理事情它的时间点，那就有很多不同的考量。有些事情要快快处理，不能拖，一拖问题就越滚越大。有些事情呢，你给他一点转圜的余地，给他一点等候的时间，这是一个好办法。那至于要怎么样的分辨呢，哪些事情快快处理，哪些事情稍微有一点点的事缓则圆呢，真是求主给我们在祷告当中赏赐下智慧和能力。毕竟处理人的这个问题啊，都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到保罗是神的仆人，这么样的有聪明，上帝给他智慧，他也不是靠自己，他一直在靠主。他面对的问题好大啊，他跟教会的张力也拉得很久。当我们看到保罗，我们看见他这个人，认识他的真性情，也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对弟兄姐妹的爱。保罗若不是从神领受爱，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激励着，他就不能够用从神来的爱在那里忍耐宽容信徒对他许许多多的不合理的对待。所以不论是时间短的很快的处理，或者说要等候一段时间处理，其实那只是一个方法，当然需要求主给智慧，可是更重要的我想应该是里面的那份爱吧。没有那份爱，不管时间短时间长，怎么处理都会出问题。第七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有两种忧愁带出了两种结果。 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呢，就生出了懊悔，叫人得救，生发热心，叫人洁净。那依着世俗的忧愁呢，动机是为着自己来打算，结果呢，就是苦读自怜，叫人死。这是两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结局。所以在第八节我们看到保罗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保罗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叫提多送去以后呢，他觉得是不是写太重了，他有一点懊悔，让弟兄姐妹呢受伤，站不起来。但是呢，他现在看到好结果，所以他说，那个信叫你们忧愁，我现在知道了是暂时的忧愁。那个信很严厉，但是呢，你们回头了，让我高兴，我感觉得安慰。但是呢，依着世俗的意思来忧愁呢，就很糟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他们在神的心意当中回转。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为自己打算的忧愁，结果带出来的是苦读和自怜。我们就思想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4节，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是了。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保罗他认为先前那封严厉的信，不知道哥林多人的回应是什么，那现在呢，他感受到他们的确是认识自己的亏欠，他们愿意悔改，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懊悔带出来的却是希望，带出来的却是生命，所以保罗也放心了。然后12到16节，看到弟兄姐妹的顺服，并且他们也接待了提多，这是因为他们在爱心上也有长进了。在7章的12节，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那虽然这一句讲得有点含糊，到底谁是亏负人的，谁是被亏负的，好像没有明讲，但是让我们思想到，其实被亏负的就是保罗自己啊。那亏负人的就是那一群假教师。但是在第十二节的后半呢，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保罗认为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他这位基督的使徒和哥林多的信徒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呢，当然要彼此顾念。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面对的，就是彼此的真理，彼此顾念，彼此建立，彼此接纳，彼此饶恕，不要彼此相恨，不要彼此相咬相吞。所以在第七章的第13节，故此我们得了安慰。保罗得安慰不仅仅是因为哥林多人的悔改，再加上他们对提多的态度，让提多呢也受到了鼓励。然后七章14节，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绝对没有惭愧。保罗一方面担心哥林多人的反应，一方面呢又觉得对他们还是有点把握了，那么他们不至于这么不受教吧。所以在这里你发现保罗他在写那封信的时候是痛苦流泪的，但是呢他又对提多称赞哥林多教会还不错，那么现在这句话成真了，我们就看见保罗为父的心肠。好像有的时候啊，我们一方面责备儿女，一方面心里又觉得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坏吧，相信我们为人父母的应该会有这样的同感。你会发现第七章还有前面的第二章处理了保罗他不去哥林多的那个事情做了解释，但事实上也不是说教会完全没有问题，后续我们还会看到保罗在处理另外的一些事情。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你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受教， 在你的恩典中得安慰。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